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克服对手机电视的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9号。我认识的一个同修，每天无论中午还是晚上下班回家，几乎都先要把新唐人电视打开，吃完饭之后也会看很长时间，常年如此。相比之下，学法练功讲真相的事却做得很少。有一次我问他，为什么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？有时间做三件事吗？他说，如果不看电视就会玩手机，看电视总比看手机好。我说，那就控制呗，不好控制那就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就用老年机。他说，工作需要用微信。我说，下班了可以把工作手机放在单位啊，然后再办一个副卡安在一个老年机上随身备用，或者让别人帮助给自己的智能手机设置密码，来限制手机上某些软件的使用时间。手机一般都有这个功能，就是采用一种设置学生模式，能有效控制手机软件的使用时间。我说，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要求公司给提供工作手机，上面有微信，有各种常人的软件，我从不往家拿，现在不去那上班了，自己的智能手机就是这样设置的密码来限制里面的软件，而手机接听和拨打都可以正常使用的，几乎就是一个老年机。他称那是小道修炼的方法，大法修炼不能那样。我说，现在是正法时期，个人修炼当然重要，但不能只限在个人修炼的框框里，大法弟子使命在身，需要大量时间去做三件事，越不抓紧越容易被干扰。如果长期被手机或电视干扰着，还不想摆脱，不愿做好三件事，多少年了还是这样，这还是在大法中修炼吗？其实对于克服手机这类执着，师父在法中早就有开示。最近这些年，很多大法弟子无论是学法练功还是在救人方面懈怠了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难以克服，或者说不想克服那些方面的干扰。遵照师父上面的讲法去做，就会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多年来，我也是在手机或电脑的干扰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，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误，摔个大跟头，也不知摔了多少次，深感旧势力强加的险恶和修炼的艰难。我要求自己尽量抓紧时间兑现誓约，所以后来无论手机还是电脑，我都是用特别的办法克服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密码控制，还可以采用停办宽带和限制手机流量的办法，只留下少量流量作为热点，能上明慧网就可以了。为了摆脱手机瘾号，我已经扔掉两三个智能手机了。有的同修并没有对手机这类东西的执着，而我却很严重，遵照师父的讲法克服之后，感觉真的很好，平时头脑清静，自己能抓紧时间去学法和做救人的事。其实我也感受到，在这种与过去和将来都不同的修炼形式中，在这种特殊的助师救人的正法修炼中，自身存在的一些个人的执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弱了，不能等着那些执着都修掉了才去做正实大法的事。现在我对手机电脑这类东西的执着真的已经很弱了，平时几乎想都不去想了，而在以前这些年，经常是断断续续，一不小心就会玩个通宵。有一次看一个古装剧，连续一天一宿没睡觉，直到看完，这样的执着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。好在自己知道摔倒赶紧爬起，加强学法练功调整，但也是反反复复。万幸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。这些年如果我自己对这样的执着灰心丧气，听之任之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的一个50来岁的还算年轻的同修，据说就是在家总玩手机， 不愿做三件事，最后因肝病复发离世。修炼虽然很难，但也有我们可以走的路，就看自己能不能放下自我往前走。这些年虽然自己被这类执着干扰着，但讲真相的是，我从来没有落下，绝不能因个人的修炼没做好而不去完成使命。所以排除手机这类的执着干扰，当机立断就很必要，否则怎么会有更多时间多救人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问题时，有这样一段讲法：弟子，大法弟子如果自身没修好，是不是做再多的事也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？师父，这倒不是，我倒想起一个道理来。有的人说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，有很多人说，你没做好，你别来管我。这话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对的，是呀，你做好了你再说我。其实不对，完人是没有的，他这方面有不足，可能其他方面还好一点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他说话说得对，都应该听。不管这个人你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不管自己在修炼中觉得自己做得好和不好，讲真相的事你都应该去做。现在还能坚持常年在外面对面讲真相，或者是还能经常去发资料的同修为数不多，但这却是目前很主要的讲真相的两种方式。我们地区城乡有着大约70万左右的人口，把真相讲清，肃清邪灵毒素，对大法弟子来说重担在肩。新唐人电视节目非常精彩，真的是一个向常人讲真相的利器。然而本地的新唐人电视却没有向常人推广，反而一些同修自己在家看上了瘾。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，同修用电视代替了手机，成了变相的执着。前些年我对新唐人电视也很执着，但是电视有时候看着看着，本来信号很好，突然间就没有了，我意识到不该看了，就关了电视。可有时执着心很强，等着信号出现，只要出现信号就会呆呆地看很长时间，经常把学法给耽误了。后来我干脆把机顶盒上的连接线拔下，把机顶盒收起来放好，偶尔想看的时候再接上。这虽然是一种强伪，但也是一个加强控制的办法，就像对待手机那样。因为我还想多拿点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所以电视就少看点。有个同修说，他姐姐同修成天在家看新唐人电视，讲真相的事几乎什么也不做。大概是在去年或是前年的时候，社区突然去人把他家的电视天线拆掉了。还有个同修说，某某同修天天看电视，讲真相多年不精进，一见面交流总讲新唐人里面的事，讲得让人心里面堵得慌。还有的同修新唐人信号看没有了，就把常人电视打开看，那不是执着那是什么？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不多说了，只是提醒同修一定要把握好观看的时间，别太执着了，以免影响了自身的修炼和救人的事。也尽量把这么好的电视向常人或至少是亲属推广，让众生多了解真相，传递真相。其实敢于安装和收看新唐人节目的同修还是有很有正念的，还是很令人敬佩的。只是呢，如果大法弟子没有重视向常人推广，却只是整体上自己看得比较执着，表现出一种很重的常人心，执着节目本身，执着形式，执着预言，填补闲情，不愿多拿时间去做救人的事，状态懈怠，这会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加重给自己或者新唐人造成干扰呢？新唐人由寒星转日星以来，信号一直不是很好，甚至神韵新年晚会都不能正常收看。最近我在调试电视时，接连几次遇到信号有问题，一次是前几天晚上，出现反复播放同一个视频片段一两个小时，隔天午后，出现视频和音频不同步的情况，当晚又出现有声音没有图像，出现问题 观看的同修整体也要向内找，本文所谈层次所限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修口的危害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7日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稍有疏忽就会招来磨难。下面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，以及整体出现的问题。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以此为鉴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不修口造成病业假象，学法归正，病业全消。去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因有事我到一个同修家去，交谈中同修提到 A 同修总是在与别人兑换真相 B 的问题上发生矛盾，别人点得清清楚楚交给他，过几天又找别人要，说人家差他的钱。这类情况已涉及到几个同修，大家都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。听了同修这番话，我也跟着讲了对 A 同修的负面看法。当时也没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在法上看问题，而是带着人性观点去评判同修的不足，结果造下业力。第二天早上就感觉牙龈疼，我以为是吃东西造成的，也没当回事，就出去讲真相了。回家后我发现牙龈肿起来了，而且疼得很厉害，像扯筋一样疼，越疼越狠，饭也不能吃，半边脸都肿起来了，非常难受。我心想，怎么搞得这么严重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仔细思考，向内找，嘴上出现毛病只有两种情况，吃东西和说话。我先在说话这方面检查自己，今天早上牙龈就疼，那一定是昨天出的问题。我一下子想起昨晚在同修家说了 A 同修不好的话，肯定是这件事造成的牙龈肿痛。我很后悔，当时怎么这么不理智，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随心所欲，放纵人心，造了业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这真是自找的，自作自受，自己造的业自己消。我赶快到师父法像前跪下认错，弟子对不起师父，遇事不按法的要求去做，放纵自己的人心，议论同修的不足，给整体造成间隔的败物，今后一定要修掉这个不修口的执着，去掉怨恨心和妒忌心，在法上归正，让师父欣慰。下午我坐下来静心学法，认真学了三个小时转法轮，学得很入心，整个身心融入法中。学完后觉得牙疼减轻了很多，只有一点疼了。晚上我又认真学了一小时师父海外讲法，学完后牙疼全部消失，肿还没消，但人已经感觉很轻松了。我悟到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出了自己的问题，并向师父认了错，师父帮我清除了这些业力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不修口招致迫害。经历了这件事，让我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修炼越到最后 法对我们要求越高，容不得一点疏忽大意。 A 同修所表现出来不足，我悟到是师父安排我们整体提高的机会，通过他的表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人心执着，从而修掉它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站在法上向内找，而是发怨气，说 A 同修的坏话，怎么这么不清白，头脑有问题，想诈别人的钱，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，以及对别人不满的怨恨心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A 同修兑换真相 B 所出现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发生了，但这件事却被议论了几年。大家都是就事论事，谈论表面的对错，并没有站在法的高度看问题，向内找修自己。我们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整体空间场呈现出严重的漏洞，结果就是离开始下黑手了。A 同修被警察跟踪盯梢10个月左右，导致3位同修被绑架。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，说 A 同修被跟踪导致别人被绑架，都是他造成的，他应该向内找。 A 同修知道大家怪他，情绪也很大，发牢骚，并说大家都有问题，大家都要向内找，互相埋怨指责。一时之间，整体又表现出来强烈的人心，又被旧势力加重迫害。 A 同修今年初出现严重病业，4月份就离世了。过了2个月，又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后被放回，这是旧势力利用我们整体有漏而制造的迫害，这个血的教训我们一定深刻牢记。整体连续遭受这样的迫害，我们都要严肃地反省自己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，是在圆融整体还是在离间整体。 A 同修的离世是个巨大的损失，他每周呈报上来的救人名单40人左右，这都是因为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遇事不向内找，被人心带动，背后说长论短，带着人心观念议论同修的不足，无意中做了离间整体的坏事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造成的。不修口，随心所欲的说这个说那个，那是在发泄自己的妒忌心和怨恨心，是最容易招致旧势力迫害的最坏的心之一。我们在中共邪党高压迫害环境中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过来，辛苦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我们不想圆满吗？不想得正果吗？有个同修在文章中谈到，他们当地被绑架迫害的同修以及病业中的同修都存在怨恨心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修口。爱说别人不足，就是妒忌心和怨恨心的表现，必须彻底修掉。第三部分，牢记前车之鉴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有一天碰到 B 同修，我们共同谈到整体存在的漏洞问题，并特别谈到背后妄议同修长短是非的人是很危险的，也谈到10几年前本地曾经发生过同修间因项目问题产生矛盾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在同修中说来说去，带动了很多人的人心，大家都不在法上看问题，整体陷入是非争论之中，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绑架了好几个同修，主要协调人也在其中，对本地造成巨大损失，本地一时陷入瘫痪状态，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。 B 同修又想到有一天遇到 C 同修， C 同修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别人的不是， B 同修当时心想该同修这样说别人要出问题的，但 B 同修说 自己当时有私心，没及时给同修指出。后来 C 同修果然被旧事里盯上，遭遇不测。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记，正法已接近尾声，邪恶也在垂死挣扎，我们大法弟子要拧成一股绳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，全力以赴清除旧势力的邪恶生命对正法的干扰破坏。我们大法弟子要坚定地维护法。正法越到最后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，我们要圆融整体，同修之间不要争斗、妒忌、埋怨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严格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真正把自己视为练功人，修好自己的口，不符合法的话不说，不符合法的事不做，不符合法的念头要清除，多学法，加强实修，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修，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同化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。记住前车之鉴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走好最后的修炼之路。以上若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